Hello everyone and welcome to Tiger News. 每天一句话，学英语看天下。各位好，今天我们关注华为。事实上，对于这家遭遇美国阻击的明星科技企业，最近我们对它的关注主要集中在两点。第一，是看一家又一家的外国公司迫于美国的政策压力，终止与华为的合作，令人揪心。另一件事是看华为的回应，无论是他家掌门人任正非一改低调，空前密集地接受国内外媒体的访问，一再地展现华为的信心、底气和世界格局，还是近期华为频频推出的新动作，从千亿美元的研发投资计划到新的芯片、新的操作系统呼之欲出，这些华为方面的言与行也确实提振了国人的信心。但是今天借助这篇文章，我想带各位探讨的是一个不一样的角度和思路，就是回到华为今天面临的问题本身，面临着美国的步步紧逼、釜底抽薪、当务之急，我们如何用美国人吃的那一套来为陷入生死之交的华为解套。所以今天借助纽约时报最新出版的很长的一篇分析，我们一起知己知彼，找到美国决策者在这起事件中的弱点，为华为的解套找到突破口。来，理性爱国，从学好英语开始。此言不虚，来看纽约时报的标题，这里面的三言两语可能就是华为现在急需的解药。Trump wants to wall off Huawei, 说特朗普想要把华为挡在墙外。 But the digital world bridles at barriers, 但这数码的世界却性本爱丘山，不是，却偏偏不爽受阻碍。来，这句话里我们来找知识点。首先，特朗普想要的是 wall off Huawei, 一个 wall 我们知道表示墙，而且这次是特朗普身上的标签，他当初竞选时的核心承诺就要在美墨边境间修墙。而今呢，这里的 wall 用作动词 wall off someone, 就表示用墙将谁隔绝在外，主角自然是华为。但是尽管他想要让华为被墙，后面这半句说 the digital world bridles at barriers, 这个 the digital world 数码世界是把它翻译成网络的世界也无妨，后面 bridle 这个词的本意其实套在马头上的那个马龙头，只不过来本意不常见，这个 bridle at someone or something倒是存在感更强，而且这还是比较文学性书面语的一个表达，表示的是对什么东西恼怒或者不快。 means to become angry and offended about something, 比如说总统对记者的某个提问表示不悦啊，就不高兴嘛。 The president bridled at the reporter's question, 那这里说当下的世界对什么不爽呢？ bridles at barriers, barrier 指的是障碍，means a rule, problem, etc. that prevents people from doing something or limits what they can do. 所以说像美国人现在通过提高关税树立起的贸易障碍就叫做 trade barrier, 然后说什么东西是天然的阻隔或者叫做天然屏障 a natural barrier. 那在这里各位有没有留意，这个标题其实暗含文字游戏，就前半句说特朗普想让华为被墙叫 wants to wall off, 你看 want 跟 wall 都是字母 W 打头，然后后面说数码世界不喜欢各种阻碍叫 bridles at barriers, 这两个词同样又是 B 字母打头，而且这两组搭配中间都隔了个小介词，所以这就是我们常讲的押头韵 alliteration, 这么做也不为别的，就因为视觉上有对称之美。也可见精英媒体纽约时报的小编多少有那么点文字癖和强迫症。接下来看正文， President Trump has finally succeeded in building his wall, 说特朗普总统总算是成功地修起了他那堵墙。这话句式不难哈， succeed in doing something, 成功做成某事 means to achieve something, 这里用词其实暗怼意味很强，像 finally, 终于，说你终于做成了什么呢？ building his wall, 说修成了他的那堵墙，不是美国的墙，不是别人的墙，而是他自己的墙。什么意思呢？冒号后面 Not the one that keeps demanding on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倒不是那堵在美国的西南边境他还心心念念要修的墙。这句话里 keep demand 持续要求，表示特朗普痴心不改，在哪儿呢？ on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这个西南边境就是和墨西哥接壤，地球人都知道为了挡住墨西哥的非法移民和毒品走私，这位总统居然想沿着边境修一堵昂贵的实体的墙，但这堵墙直到现在也没修起来，因为国会不给拨款。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所指的倒是另一堵墙， but a far more complex barrier meant to block China's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champion Huawei from opera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说这里所指的特朗普成功修筑起的这堵墙，可比起墨西哥边境上那堵要复杂的多。这堵墙是旨在挡住中国的通讯巨头华为在美国的运营
and stop it of American technology as it builds networks around the globe，
而且还不让他获得美国的技术来建设他家遍布全球的通讯网络。这句话看着长，但主干很简单，整个就集中在前面部分的中心词
a far more complex barrier，
是一个更加复杂的障碍。Complex 指的是复杂的 means complicated， 那 barrier 之后的部分都是在描述这是个怎样的阻碍。这里 meant to do something 整个句式说全叫 barriers that was meant to do something， 这个句式表示意图如何 means intend to do something， 比如你一不小心吓着别人了，你跟人道歉 sorry I didn't mean to upset you， 对不起我没想惊到你。那这里说特朗普建起的这堵复杂的无形之墙是旨在干嘛呢？这里串起句式的说法叫 block someone from doing something， 这个 block 也是阻碍阻隔之意，做名词讲它跟 barrier 完全一致。这里是动词 means stop something happening developing or succeeding， 比如说阻止这份报告的发表叫 block publication of the report。那像这里他阻止的对象是 China's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champion 华为，对他的说法是中国的通讯行业老大。这里啊，注意加了个 national， 表示是全国的，也就是全中国的 telecommunications 电信或者叫通讯。哎，关于这个词的翻译啊，我荡开说一嘴，就你会发现其实有两种企业会用到这个词，一个是像华为中兴这样的设备商，一个是像移动电信这样的运营商。那都叫 telecommunications， 中文应该怎么翻？那我的一点理解，根据约定俗成，如果是中国移动这样的运营商 telecommunications 通常译作电信，而如果像华为这样的公司，你不要称其为是中国电信巨头，而称其叫通讯企业通讯设备公司更为贴切。而这里说到特朗普给华为起高墙，具体两种做法，第一是 from opera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不让它在美国运营。现在不管是终端手机还是电信基站，华为都无从跻身美国市场。但更狠的是后面一句 starve it of American technology， 这个用词很巧妙， starve 本来指的是饥饿或者使谁饥饿， means hunger or make somebody hunger to death。 请注意哈， starve 这个词可不能简单的跟 make somebody hungry 划等号，因为它不只简单的使人挨饿，那简直是要让人饿死。所以如果我们看到字眼说 starving children 表示忍饥挨饿的儿童，那他们忍受的可不是今早忘了吃饭那样的饿，而是有上顿没下顿甚至危及生命的饿。而美国现在对华为采取的做法不就是断供它设备中的美国技术，所以叫 starve it of American technology。 这么做的背景 as it builds networks around the globe，正当华为遍布全球建设它的通讯网络。这个 globe 指的是球体，很多时候就指代世界或者地球， it means the world， 所以用惯了 around the world 换作这里这个更加清新脱俗。那么讲真，这段时间关于华为的新闻刷遍全网，几乎每天都会有这两类新闻爆出，第一，又有哪家美国公司要与华为断交，甚至连快递公司都可能半路上把你的包裹截胡。第二就是华为如何的奋起直追，传递的声音无论对内还是对外似乎就是一个，就美国人要制裁我们不怕。当然华为的这种应对策略，一是可以部分的安抚客户和民心，二是足以唤起中国国内舆论的支持。但是我想换一个角度和思路来看待这个问题，所谓角度就是现在身处险境的华为，他现在最直接能化解自身危机的对象是谁？其实不是别人，正是那个掐他脖子的美国政府。当然目前特朗普治下的白宫对华为的态度空前强硬，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就算是灭霸他也不是铁板一块。美国之前这些年即便是特朗普当政以来也没有马上对华为下手。再就是美国国内舆论对于该不该把华为往死里整也是存在着意见上的分歧，所以联系2020总统连任的问题，如果能够争取美国的民意， 让美国的广大民众也好，让美国的各界精英也好，在这件事上能站在制裁华为的对立面，那毫无疑问都能对特朗普产生压力，进而让他选择放手。那么是什么样的理由能够打动美国的主流舆论，甚至直接影响特朗普本人呢？这篇《纽约时报》用了不小的篇幅讲了一个挺直观的道理。注意，这个道理并非让中国人听着舒服，但是它对于当下化解华为危机乃至整个中国面临的美国技术封锁，它的效果很实际。这篇《纽约时报》通篇站在美国立场，并未对华为辩解，既不否认华为偷了美国的知识产权，也不否认华为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但是他向美国民众揭示了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现实问题，就是即便你现在把华为挡在美国以外，但你照样还是会面对一个无法改变的现实，就是今天的世界以华为为代表的中国通讯网络已经遍布全世界。根据美国情报官员和通讯公司的估算，华为和其他中国通讯公司已经覆盖全世界的通讯网络达 40%-60%。这就说即便美国政府将华为设备在本土清零，但是只要你美国还需要跟世界打交道，无论是做生意、搞外交，甚至是从事军事和间谍活动，你都不得不通过华为们布设的网络。比如说对于一出门左手右手都是海洋的美国，它与其他各州的数据来往很大程度靠的是海底光缆的传输，而这当中华为旗下有家子公司叫华为海洋，华为 Marine 是一家主要的产品提供商。所以就算美国把华为挡在了墙外，但是对于墙外的世界你依然难以掌控。并且从现实的角度来看，对于美国本土以外的世界，特朗普现在不仅管不到绝大多数的发展中国家，即便是他的盟友也不那么听话。目前已经坚定表态要把华为排除在外的只有澳大利亚，当然就算表态不坚决，但实际上很听美国话的还有日本。除此以外，美国的传统盟友英国、德国，这还是两个北约国家，却在华为的问题上做起了骑墙派。根据这篇《纽约时报》，这两国的官员匿名向他家透露，他们非常担心一旦站队美国抵制华为，可能会对中国与他们间的经贸关系造成多大影响。毕竟光是每年卖掉的宝马、奔驰就有100万辆来自中国市场，所以基本事实之一，美国就算在自己的本土能禁掉华为，但他们却改变不了墙外的世界已经充斥着 Made in China 的现实。另外，这篇《纽约时报》还揭示了一个基本事实，很多美国情报官员也坦诚，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担心中国方面会借助华为设备窃取美国数据。道理其实也很简单，美国的情报部门是有这个自信。这里也是《纽约时报》的原文哈，就是通过电信网络来传输的那些个敏感信息，比如军事通讯还有金融数据，这些敏感数据当中的绝大部分其实都经过了有效加密。那即便截获了这些数据，你想要破解它那还是很难的。那么对于那些没有解密的数据，讲真啊，即便没有华为的设备，那中国人要是想偷，他们照样能偷了去。这家媒体还举了些实例，那我在这里选择将他们加密隐去。当然啊，这篇报道里也坦言，就美国人真正对华为建设的通讯网络的担心，其实不是在于这中间传输的数据的安全性，而是怕如果有一天中美间开战，那么中国政府一声令下，可以让华为和其他中国的电讯公司把跟美国有关的通讯网络关停。所以关于华为的真相之二，其实数据本身的安全根本不是问题。另外，这篇文章揭示的第三个真相，或者我想也是最有可能打动美国人不要搞死华为的原因，就因为像现在这样携核心技术之威狠狠打击中国的做法，它不会彻底把中国打趴下，而只会让中国更加的在这些核心技术上奋起直追。毕竟在一些核心技术领域，中国的技术积累已经有些时日了，比如被美国人盯上的中国制造2025计划已经实施了4年，在一些关键的高科技领域，比如半导体、 5G 通讯、人工智能还有无人驾驶，中国已经积累了大量的先进技术，在这些领域美国人想要封堵中国是封不住了。这篇文章还特别引述了任正非上周接受中国国内记者采访时特别明确表示说，华为在之前已经开始积累核心部件，之后更是要在基础研究方面大举投资。所以对于这样的情况，美国重要智库兰德公司他家一位政策分析师表示， 在对中国进行技术打压时，我们必须要想清楚，这种做法很可能是一种回旋镖的玩法，就你一根镖飞出去，最后回来还是伤到自己。因为在重压之下，中国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自给自足，更加的强大，也更少的依赖美国。所以小杰这篇《纽约时报》的新闻分析，我想给我们的启示是这样的：第一，就算我们可能是清白的，但目前的一个现实就是美国社会上上下下，无论左派右派，都比较认定你华为会危害美国的国家安全。你华为今天的技术取得，很大程度是通过窃取美国公司的知识产权。那这点你当然可以出面解释澄清，但请做好准备，短期内美国人对此不会听不会信。第二，真正可以打动美国，无论是特朗普本人还是美国主流社会的，恐怕还是这么些个理由。就你现在即便把华为当小偷，当作靠不公平竞争发家致富的暴发户，但我现在就是已经家大业大了，就算你把我清理出门，但只要你自己走出家门，就不得不跟这个家伙打交道。而且你的左邻右舍，你的那些铁杆哥们儿们，现在都正成为中国，成为华为的小伙伴，都在跟他们称兄道弟。而且退一步讲，就算你对华为不放心，但只要你看好钱袋子，管他华为、张维、李维，都不会从你这里把价值连城的数据偷了去。还有更重要的一点，今天如果你还想上去把华为、把中国狠揍一顿，就算现在仗着你底子厚还能揍得赢，但是可别忘了，以人家现在的底子，至少不会被你打死，甚至不会伤筋动骨。而且本来大家可以通过做生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让他也离不开你，但你何必要让他怀恨在心，还要把这份被你修理过的屈辱转化成奋发图强的动力。我想这样的声音既然已经在《纽约时报》这样的主流媒体回荡，那从中国的立场上，我们何不借力打力，至少在对美国人民的喊话中，不要过多的琢磨于那些美国人不听的道理，比如自证清白，尤其当自己可能没有百分百清白的时候，去争我到底偷了你100亿还是6000亿，讲真没有本质差异。最根本的还是绵里藏针，帮美国人理理思路，站在他们的立场上，让他们意识到这样子死怼中国，到头来损害的还是美国自己啊。另外最后的最后，我就说一句，在华为的问题上，虽然现在这家公司的掌门人很神勇，但我觉得他承受了太多一家企业不该承受的责任。作为一家公司，就如任正非自己所讲，他就是一个商业机构，他在商言商，面对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调动他的国家政策和国际资源来对付一家公司时，这家企业不应该也不必要强出头，很多的重话狠话不应该由他来为国发声，而恰恰相反，很多话他的发出方本应是国家。愿理性务实和换位思考能够通美国，救华为，爱国家。这里是带你读懂世界顶级报刊头版头条的虎哥微头条。最后还是那句口号，我们每天一句话，学英语看天下。我是林伯虎，我们下期见。
Trump wants the wall of Huawei, but the digital world bridles at barriers. President Trump has finally succeeded in building his wall, not the one he keeps demanding on the southwestern border, but a far more complex barrier meant to block China's 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champion, Huawei, from operating in the United States and starve it of American technology as it builds networks around the globe. It's not so simple.